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为你准备了一场关于 Robin Hood 的深度解读。
对，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 Robin Hood 的野心。
我们要分析的材料也很有意思，是 Robin Hood 的 CEO Vlad Tenev 的一次深入访谈。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就是个给年轻人炒股的 App 吗？但如果你看了这次访谈，就会发现，他们的目标其实是想成为你手机里的金融版微信，把所有跟钱有关的事儿都给你包了。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解读的目标就是拨开他那个交易应用的外壳，看看他想成为一个金融超级应用的蓝图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不光是关系到金融业的未来，也可能彻底改变你管理自己财务的方式。
这次访谈里啊，Tenev 抛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定位，他说 Robin Hood 站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交叉口。
等一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交叉口，这话说的也太大了吧？听起来就像是那种科技公司最爱讲的公关口号，
是吧？我一开始听也觉得这有点空。
这里面有实在的东西吗？还是就是为了包装自己？
哎，但你听完他的逻辑，会发现这背后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世界观。他认为啊，像 AI 这种颠覆性的技术，虽然能创造巨大财富，但它也带来一个巨大的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财富和权力会越来越集中。你想想，如果 AI 革命的所有红利最后都流进了少数几家巨头公司和他们早期投资人的口袋里，那我们大多数人不就成了局外人了吗？只能干看着。
这倒实话，很多人都有这种焦虑。那 Robin Hood 认为自己能解决问题，
这正是他那个交叉口理论的核心。 TNF 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很简单，就一句话，让更多人成为所有者。
成为所有者？
对，他的逻辑是，当你真正拥有某样东西的一部分时，哪怕只是一股股票，你的心态就完全变了。你不会去反对他，反而会希望他成功，你会去维护他，为他欢呼。
我明白了，所以 Robin Hood 的使命就是把投资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普通人也能买到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公司的股票，比如说 AI 公司。
没错，
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只是旁观者了，而是参与者和受益者，整个社会对技术创新的态度也会更积极。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啊，这个所有者理念不是一句空话，它就像一根线，把他们所有的产品决策都给串起来了。
从吸引你的家人，到让你能买卖加密资产，最终都是为了让你在这个系统里拥有点什么。而这个理念最终的落地点，就是他们一直说的那个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或者叫金融超级应用。
这个愿景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但说实话，想做金融超级应用的可不止 Robin Hood 一家，那些传统银行、券商哪个不是家大业大？
对，
Robin Hood 一个小年轻，凭什么跟他们斗？他真正的护城河到底在哪？
问到点子上了。访谈里 Tenev 给出的答案简单的让人有点意外。他说，我们的护城河就是产品迭代的速度。
速度？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他有个很犀利的观察，他形容很多传统金融巨头是静止的参与者。
静止的？
对，就是说你可以非常确定的预测他们5年后的手机 APP 跟今天的不会有本质区别，可能就是换换皮肤，改改按钮位置。
哈哈哈，这个太真实了。
这种静止状态就给了 Robin Hood 这样的公司巨大的进攻空间。
所以速度是他们的矛，那这只矛具体瞄准了哪些战场呢？
访谈里提到了几个关键支柱，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叫做世代财富转移。
世代财富转移，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级的机会。有预测说，未来几十年，全球大概有高达124万亿美元。
12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太夸张了，
是吧？所以你可以把 Robin Hood 的所有布局都看作是在为承接这笔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做准备。他们的赌注是，当这笔钱转移到更年轻、更熟悉互联网的一半人手里的时候，他们不会满足于父辈那个又笨重又贵的银行系统。
他们会选择体验最好的平台。
对，他们会选择最现代化的。然后第二个支柱，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家庭账户。这个我得说， 确实是我在所有材料里看到的最让我意外的一点。我们都习惯了银行账户、投资账户都是为个人设计的。
对的。
他突然跳出来说，不，我们应该为家庭设计。这个想法太反直觉了，但你仔细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
这确实是个非常独特的视角。Tenneway认为家庭才是金融活动中最核心的元宇之一。
元宇
就是最基本的单位。他设想的场景是，如果你的父母在用 Robinhood 存退休金，你在用它投资，你的孩子在用它学理财，甚至你的祖父母也在用。当整个家庭都在一个生态里的时候，这个平台对每个人的价值都会指数级增长。
我能想象，比如家庭成员之间转账会变得超级简单，或者可以设一个家庭共同的储蓄目标。
对，比如一起存钱去旅行，这是一种传统银行根本没想过的网络效应。一旦建立起来，用户的粘性就不是好用这么简单了。
它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而第三个支柱就是釜底抽薪的一招了，打破资产转移的壁垒。
哦。
Tenneway 有一个非常颠覆的观点。他认为你对你现在用的银行所谓的忠诚度根本不是真的忠诚。
那是什么？
那只是惯性的伪装。
别提了，我太懂这个了。上次我就是想把一笔理财从一个平台转到另一个，光是填表、打电话、等客服，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星期。他说的这个摩擦力简直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对吧？他认为就是这种巨大的摩擦力把用户锁在了那些体验并不好的老旧平台里，但他也相信这种摩擦力是可以被技术消除的。
怎么消除？
他预测未来借助 AI， 账户转移会变得自动化，甚至可能就是你跟 AI 助手说一句话的事，帮我把所有资产从 A 银行搬到 Robinhood。
哇哦，如果真到那一天，那所有银行的护城河就都消失了，大家比拼的就只剩下纯粹的产品力。
正是如此，谁的产品好，价值高，用户就去谁那儿。
所以我们把这三点串起来看， Robinhood 的制胜蓝图就非常清晰了。
在一个为家庭设计的生态里，通过极快的产品迭代，不断推出更好的产品，同时用 AI 釜底抽薪，把用户从老银行解放出来，最终在这个世代财富大转移的历史机遇里赢得胜利。
对，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战略。
聊完了宏观战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具体的，甚至可以说是最让人惊讶的业务布局——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
很多人可能对 Robinhood 的印象还停留在游戏驿站那件事儿，但其实他们在加密领域已经走得很远了。
非常远。他们早在2018年就是美国第一家合规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的主流券商了。但后来你也知道美国的监管环境急转直下。
对加密行业非常不友好。
是的。但这段经历反而促使他们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型。Tenneway 在访谈里把它形容为一个顿悟时刻。
顿悟时刻听起来像个故事。
是的，那是在22年到23年的加密熊市最低谷的时候，整个行业一片哀嚎，很多公司都在裁员收缩。但 Tenneway 的团队反而坐下来，开始规划一个叫 Robinhood 的夏天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不再是去追逐那些像狗狗币一样靠网络热度炒起来的命币，而是转向了一个更实在的方向。
对，转向了一个更实在的方向，把现实世界里真正值钱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 RWA, Real World Assets, 进行代币化。
代币化这个词儿听起来很技术，能不能打个比方？
当然，想象一下，一栋价值1亿的办公楼，过去只有大富豪或者大机构才能投资。
对。
代币化就像是把这栋楼的产权在 blockchain 上切成一百万份数字砖块。
啊，我明白了。
你现在花100块钱就能买到一块砖，成为这栋楼百万分之一的主人，还能随时把你这块砖卖给别人。
这彻底改变了游戏的玩法。他把那些过去流动性很差、门槛极高的资产给打碎了，让所有人都能参与。
完全正确，比如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艺术品，甚至私募股权基金的份儿，理论上都可以这样操作。这和他们让更多人成为所有者的理念是完美契合的。
而且这个想法现在已经不是空想了。由于欧洲的监管环境更清晰，他们出台了像 MiCA 这样的法案，所以 Robinhood 选择在欧洲率先推出了自己的快链券，叫 Robinhood Chain 和它的代币化产品。
这步棋走得很聪明，
在欧洲建立一个成功的样板，然后拿着这个样板回头去跟美国监管机构说，看，这事儿是可行的，也是安全的，我们应该在美国也推行。
是的，这背后是彻底改变资产所有权和流动性的雄心。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跟随加密货币的潮流，而是试图去定义下一个潮流。
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宏大的愿景和战略，现在拉回来看看这些东西具体是怎么落实在你可能每天都会用到的产品上的。我们先说说 Robinhood Gold 会员。
Gold 会员，这个绝对是他们整个超级应用战略的核心。访谈里有人甚至称之为你能买到的最好的订阅服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是一个有可能帮你把订阅费给赚回来的服务。
哦，比如它提供更高的储蓄利率，还有保证金交易的优惠利率等等。
对，但 Chainf 的目标更有趣。他说他并不急于提高 Gold 会员的价格，而是要黄康的给他增加价值。
增加价值？
对，让它的价值高到让每一位用户都觉得不订阅就是一种损失。
这背后的逻辑和阿马逊的 Prime 会员一模一样。
没错，
一开始你可能只是为了免运费，后来发现还能看视频、听音乐、存照片，价值不断叠加，最后这个订阅就成了一个无需思考的决定。
对， Robinhood 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把用户牢牢地绑定在自己的金融生态里。
除了 Gold 会员，另一个体现他们战略的就是 AI 的应用，也就是 Cortex AI。
对，而且他们的 AI 不是那种陪你闲聊的普通聊天机器人，它是深度集中在产品里，用来解决具体痛点的。访谈里举了两个例子，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
嗯，说来听听。
第一个叫 Cortex Digest， 这个场景你肯定遇到过，你持有的某只股票突然大涨或者大跌了10%，
第一反应肯定是发生什么了，然后就要去疯狂的刷新闻、逛论坛。
而这个功能就是你不用再去查了，它会直接给你一段摘要，告诉你股价波动是因为公司刚刚发布了超预期的财报，或者是因为 CFO 辞职了，并且附上新闻来源的链接。
这个确实非常实用，能极大的节省研究时间。那第二个例子呢？
第二个叫 Cortex Trade Builder， 这个就更进阶一点了，它可以帮你构建复杂的需求策略。
哦，
比如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告诉他，我认为未来一个月特斯拉的股价会小幅上涨，但波动性会很大。Cortex 就能根据你的这个观点，自动为你生成几个备选的期权组合策略。
哇，这等于是把过去只有专业交易员才能做的事情，通过 AI 赋能给了普通用户。
正是如此，这两个例子都体现了他们的 AI 哲学，不是为了 AI 而 AI， 而是把技术变成解决用户真实痛点的实用工具。
当然，聊到这里，一个无法回避的批评就来了。很多人会说，把期权、保证金交易这些复杂的工具，甚至未来可能的私募市场投资，开放给普通散户，这到底是金融民主化，还是在鼓励大家去赌博？
Tenet 在访谈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他认为，那种觉得散户不够成熟，需要被保护起来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过时的家长式的保姆心态。
保姆心态？
对，完全不符合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观察到，今天的散户投资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成熟度和研究能力被严重低估了。
嗯，
他们会利用各种互联网工具、社交媒体、数据平台去做深度研究，有些人的分析能力甚至不亚于专业的机构分析师。他说，那些旧的监管规则是制定在几十年前那个信息极度不流通的年代。
当时确实需要保护作为信息弱势方的散户。
对，但现在时代变了，信息是开放的，获取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而且他坚信，通过现代化的用户界面设计和 AI 的辅助，完全可以把风险一种非常清晰、直观的方式传达给用户。
比如在用户进行高风险操作前，弹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和风险提示。
没错，他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觉得散户无法理解这些风险，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好了，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深度解读。听下来， Robinhood 的蓝图确实远远超出了一个简单的免佣金交易应用。他的真正目标是想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成的个人金融操作系统。
是的，他正在利用像 AI 和 Blockchain 这样的新技术去打破金融世界里根深蒂固的两种壁垒。
哪两种？
一种是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转移壁垒，另一种是传统上只有高净值人群才能接触到的优质资产与普通投资者之间的那个准入壁垒。
所以Robinhood 的核心赌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用户对传统银行的所谓忠诚度其实只是惯性。
没错，他们相信只要能通过技术手段持续不断地消除这种惯性带来的摩擦力，同时通过像 Gold 会员这样的产品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碾压性的价值，他们就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这场世代财富大转移中赢得先机。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Tanev 在访谈中提出了那个非常前沿的概念，让金融服务在你整个大家庭中无限运作。
所以在你思考自己的财务规划时，不妨也花点时间想一想，一个真正为家庭这个单位而设计的金融平台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它会如何改变你和你的家人储蓄、投资，甚至是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方式。这或许就是未来金融的样子。